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7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分隔66年，两岸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今天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呢，为大家安排了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会晤的专题报道。我们有来自现场的专题报道，有台湾政府和反对党高层人士的表态和说明，同时呢，也有两岸关系专家的分析和评论。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专题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全球华人关注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在新加坡举行，这次会面涉及了哪些议题呢？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7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握手相见，两人互称先生，双方领导人致辞都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习近平强调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
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不过他提醒人们，两岸关系今后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台湾总统马英九说，这是两岸在向全世界传递维护和平的信息。
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能够从军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绝非朝夕之功。7年多来，两岸签订了23项协议，创造了4万多学生交流、800万旅客往来与1700多亿美元贸易的空前融景。这些巨大改变的基础都在于和平。
随后习近平与马英九进行闭门会谈，会谈后双方分别举行记者会。中国大陆的记者会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主持，台湾方面由总统马英九亲自出面，他形容这次会面气氛融洽正面。他说会谈的重点之一是九二共识。
我方的表述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宪法所不容许的。然后我也强调，永续和平与繁荣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目标，我们会继续巩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维系这个和平繁荣的现状。
马英九还说，他希望这次会面是为将来两岸领导人会面成为常态而迈出的第一步。VOA 卫视报道。
马习会星期6在新加坡登场之际，台湾有团体在台北举行抗议，谴责马英九出卖台湾利益。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6，马习会在新加坡召开前，台北出现抗议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见的活动，大约200多人连夜进行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星期6天明。在位于市中心的台湾立法院门前，台湾团结联盟等政党的成员打出了抗议习马会的标语，呼吁反对马英九以及要求台湾独立等口号。有标语上写有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停止贸易谈判、弹劾马英九等。抗议者孙云春说，
头上的谈判，虽然他嘴上是说在那里不会做任何实质的签署，但是马习会这件事情他本身就代表说他在那边他一定会有就是相关的这些讨论或谈判，但是在未经人民的许可的情况下。是
有抗议者将标语直接放在铁丝网上。马习会的消息宣布后，台湾政府主要机构加强了戒备，总统府周围增设了铁丝围栏，以防抗议者冲入。抗议者张任伟说，
马英九在他卸任前2个月这么敏感的时机 选择做出这么重大的政治决定，无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政权要交出去之前，就急着把台湾的社会利益拿去跟他的个人利益还有党国利益交换。
参加集会和抗议的人士认为，西马会是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前奏。现场抗议者和警察爆发了肢体冲突，有抗议者被警察拘捕后带离，还有警察在街头追赶参加抗议的妇女，现场拍照的摄影记者也被警方人员驱离。不过抗议群众的规模后来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台湾各界正在密切关注马习会上双方领导人的讲话内容，以及会后记者会上传出的信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台海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美国之音两名记者在现场全程跟踪实地采访。首先呢，我们电话连线啊，首先我们通过视频呢来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了解现场的第一手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海燕，那么根据你观察看到的东西，首先来给我们讲一下习马会的概况。
对，习马会呢，就是从马英九方面呢，他就像他在这个会谈以前提出要做到这个公开、透明、对等、尊严。这个马英九呢是在2:50呢，进入这个香格里拉大门，有媒体拍摄，完了进去开始3点这个历史性的握手和这个谈话。但是呢，在此前呢。习近平主席就通过其他的通道呢，已经先前几分钟进入这个会场，所以呢，而且在马英九这个离开的时候，7点，双方进行完圆桌晚餐以后呢，马英九也是一路从这个饭店的里面走出来，跟这个两边的媒体还有一些群众呢握手致谢，而且在其中呢也有几个喊这个抗议的，但是呢马英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耽搁了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呢，跟媒体让媒体拍摄，跟这个一些周围的群众民众来这个谈话，简单的这个问候，所以这就说明着这个马英九方面的这个就是力争要做到。这个公开透明，这样他可以回台湾才可以做到交道。接着整天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现场据说新华社报道有超过650名各家的这个媒体记者，其中呢这个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呢各约200名记者呢获得这个入场的这个证件，而且这个证件呢也分成 A 和 B。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把所有的活动都能参加，像我们的这个从台湾来的记者就是拿的 B 签证，就是可以见证握手，但是呢两个人的5分的这个谈话呢就这个过程就不能参与，只能在后来参与后头的这个记者会。所以呢就是这方面呢有一些区别，就是但是呢整体就是说媒体对这个事件呢非常非常的关注，到现在大厅里还有许多的媒体在做节目。
好，那么习马会后呢我们知道大陆和台湾各自举行了记者会，海燕你主要采访了大陆方面的记者会，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记者会上你都掌握到哪些情况。海燕，
对，就是观察到就是说包括张志军在介绍习近平在闭门会上的讲话时呢就强调几点，就是说强调这个9.2共识，而且呢我在现场跟台湾的一些媒体共同看这个视频还有交换意见的时候呢，他们都特别关注张志军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讲话这次会谈呢对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为原则的这个9.2共识呢是一个推进，是一个确认再确认，这一点呢就是当时在场的台湾这个一些这个记者呢可能会对这个有一些表示这个就是意外的，而且呢在这个张志军这个记者会期间呢他选了3个媒体的记者，一个是新华社，还一个是香港的中评社，也是中国背景的，还有台湾的这个旺报， 但是在场的这个台湾媒体呢，包括我们同事都认为说，这个《旺报》其实根本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台湾媒体，所以呢，现场这个媒体呢有一些骚动，而且呢，台湾的这个著名的名嘴周玉蔻呢，就在这个张志军的记者会快结束的时候呢，大声的站起来喧闹，就是质问这个台湾媒体对于这种提问安排为什么不提出抗议，所以这是这个张志军的这个记者会的一个插曲。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尽管有双方呢都有全程掌控，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些脱离掌控的一些状况。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他在现场采访，在新加坡现场的连线报道。两岸分治了66年，双方领导人呢今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习近平和马英九在举行会面之前呢，让媒体们拍摄了他们握手的画面，让全球见证了两岸历史性的这一刻。那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呢，这次特地跟随马英九的总统专机全程紧跟在旁，采访了这一次世纪马习会，历史性的马习会。那么有关今天马习会现场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透过电话连线请毅华带我们去了解。由于李毅华目前正在返回台湾这个总统的这个专机上，所以这个电话呢连线采访是我们预先录制的，这一点要跟大家说明。首先呢，我向毅华呢问到今天马习会场内外的这个状况有什么情况，李毅华他是这样回答的。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马习会的现场呢，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有非常多的媒体记者来到这边。不过呢，大家现场到了这个饭店之后呢，发现这个证件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方面来的记者随团记者呢都必须要更换他们的记者证。那么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在台湾发布的这个记者证上面的这个日期呢标示的是民国的年份104年，因此呢可能是在中方的要求之下，由新加坡方面重新发一个新证啊，我们年份就把它改成了2015年，改成了西元年。不过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许多各全球各地的媒体呢来到的这个香格里拉酒店，但是呢都拿不到证件。包括连马习的这个会面呢，有分成两个部分，有这个握手的部分，还有两个人简短发言的部分。不过呢，这个握手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进去，不过现场呢非常的混乱，而且这个所有的摄影机，然后相机，还有文字记者全部挤在一起，完全这个很多媒体呢都发表了抗议。那么在这个致辞的部分呢，因为只有很少的大概几十名记者能够进到会场，因此呢也是造成了一股这个骚乱。那么最后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双方的这个记者会都大概30分钟，不过呢现场呢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混乱的情况来形容，这是大概的情况。直播。
好的，那么接着呢，我向李毅华呢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习会之后的这个记者会台湾方面的这个记者会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毅华呢是这样回答我的。
好的，这个在马英九的这个记者会部分呢，其实呢他一开始就向记者表示歉意，因为对于在记者整个会场的这个情况呢，他对这个记者说这个造成一些不方便，表达不好意思。那么他还是强调了说，这一次的会面是希望能够为两岸巩固和平，维持台海两岸的这个关系。那么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呢，他以融洽还有正面来形容这次的这个气氛。他也表示说，习近平呢在他的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坦率务实，但是呢大家都相当的关注他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识这个部分。那他呢首次以双方的关系是在以九二共识为原则，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他首次呢在这个开场白的时候呢就没有提到一中各表，以一个中国来代替，因此台湾方面呢表示这个是否这个现状的改变。那么他还是强调说这个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当中，他谈到了这个台湾的国际空间，包括这个民间团体，还有一些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的部分。那么习近平他表示说，根据马英九转达，习近平跟他说吧，说 的说法是，依据个别的情况呢，也许可以在未来做稍作的调整。那么台湾的民众相当关心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事部署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他的回答是说，军事部署呢是中国这个整体性的考量，它并非针对台湾。那么马英九还表示，台湾非常希望加入区域的经济整合，包括中国的所提出的这个亚太亚投行，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那么习近平都表示，这些都是可以讨论。不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有关这个双方热线的建立。现在呢，目前台海两岸呢的热线最高层级是国台办和陆委会的副主委的层级。不过呢，接下来呢，双方有意呢将国台办和陆委会的热线建立呢提升到主委的层级。因此呢，这个建立热线的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这一次可能是马习会一个重要的突破。这个是今天这个马英九记者会上的一些重点，徐波。
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今天坐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里的呢，是华盛顿的这个两岸关系资深专家、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顾问乌和仪博士。你好，乌和仪博士。
你好。
嗯，乌先，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刚才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在实地采访的记者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马习会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我想请问仪式上的一些这个特点，就是说大家媒体呢都关注到两位领导人相隔66年的台海分隔之后，两位领导人握手长达2分钟之久，另外呢双方互称先生，不提正式的称号，这一切都有什么意义，都说明了什么，您觉得？
我想就是要取得一个平等对等尊严啊。我个人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今年的2月25号啊，那么因为38年前马英九在这边念书，我们跟他认识，变成好朋友了。
嗯，
所以我到总统府跟我太太一起去呢，我们就谈马习会。
嗯，
我当时就跟马总统建议呢，用台湾领导人跟大陆领导人的身份呢互相来称呼呢，这样就避免掉其他有争议性的部分。
嗯，
那么我也提议能够把敌对状态能够结束哈。这个我跟他三个人一起真正谈了一个小时。那么我很欣慰也很振奋，也很感慨，终于这个马习会成了。那么他果然以台湾领导人跟大陆领导人的身份呢，这样子呢称呼呢，这样感觉上呢大家都可以接受。啊，等到将来旗舰慢慢解除了啊，能够互相承认主权了，那当然可以称呼官衔了。现在他是不承认主权，只是不否认治权，所以这是重要一件事情。当然，刚刚今天习近平讲很对，历史会记得今天，会纪念今天，所以这个66年第一次相聚啊，单单握手就代表很大很大的意义。从此两岸不会再回头往战争方向走了，只会朝和平的方向往前迈进。那么走多远，那看将来的台湾的继承的总统怎么做。那么至少这条路是往前，是推进，是往和平合作的方向去做。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媒体呢也介绍过，就是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在致开幕词的时候，这是张志军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呢转述习近平的话，说两岸的关系一家亲，
对，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对，
这句话是否有点夸张，台湾的民众会不会接受，您觉得？
这个张志军转述其实在习近平的公开的5分钟讲话里面已经讲了啊，有习先生亲自讲了。那么他这个标榜这个两岸的中华民族的感情呢，我想大家听的都还是蛮动容的啊。尤其最近你看有800万人次这个两岸的交往哈啊，800万人来去去，所以呢大家互相增进，有4万多的学生一起在念书啊，一起在工作，所以这个交往是越来越频繁的。那当然属于民进党有些台独呢，他是对大陆产生不同的印象，或者不同的甚至于反感。但一般来讲啊，从中华民族大原则来讲，是不能这个兄弟友情了，打断的话，我们筋骨还连在一起，这个感情是要保持下去的。
好的，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一次马习会的一个重点议题呢是92共识。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呢这方面也在再一次确认，但是台湾媒体非常关注的就是92共识一中各表这种原来台湾 啊所说的这个九二共识是不是还会继续存在？就是说，因为这一次媒体都关注到呢，是不是意味着对九二共识有一个再确认的这样一个问题？
是。马英九在记者招待会面特别答复了，他说很清楚的跟习先生讲了这个九二共识的缘起啊，因为那时候他是陆委会的主任委员，他研究了很多啊，他特别讲的九二共识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呢对一个中国的认知呢有所不同，那容许在口头上呢可以互相的自己做解释啊，来解释这个一中原则是什么。那这就是牵扯到一中各表，那特别他说中华民国的宪法之下是不容许两个中国，不容许一中一台，所以必须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他当先生面前讲了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那么这样一个我们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呢这个中华在我们台湾这方讲这是中华民国，所以这个呢至少习近平没有否认，没有说你讲的不对啊，他不能公开承认，但他没有否认，所以呢马英九他说他没有撕掉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的立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我希望民进党人也要了解这一点。
好的，我们感谢两岸关系资深评论人士乌合宜先生给我们做的评论。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呢在台湾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相当对立，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呢也在不同场合对这次习马会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呢参加我们的节目，下面我们就请他来谈谈民进党对这一次习马会的看法。吴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吴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次两岸领导人的峰会？
我觉得两岸要发展，我想这个是台湾人民大多数的这个期待，我们的立场也是希望能够未来发展两岸关系，能够改善两岸关系，能够让两岸的这个关系的改善能够制度化但是一个必须要认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我想没有一个领导人或者是没有一个政党他们能够背弃多数人的这个想法，那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这个民意调查来看的话，其实一般的民众可能不会反对那个双方领导人见面，但是对于马总统可是很多人是不相信他的尤其是带有一些前提框架的这种领导人的这个会谈，可能台湾很多很多人都对这个有疑义，那所以如果说双方要有这种改善关系的机会我们认为说这个是要站在一个对等尊严的立场上必须要尊重台湾的这个民主也必须没有一个前提框架，那如果说能够遵守这些原则的话，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这个台湾人民都能够接受。
好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马习会可能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失望，因为马总统不是带着多数人的祝福过去，而是带着大多数人的这个怀疑出去，也因此这一次的马习会回到台湾来之后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好的，那么马英九总统表示呢，这一次两岸领导人峰会只是在两岸之间搭了一座桥梁，他希望今后无论谁当总统都会过桥渡河，实现两岸领导人会晤的这个常态化。民进党同意他的说法吗，吴先生？
我想未来两岸的这个峰会常态化是台湾很多人的期待，但是如果背离了台湾是一个民主的这个事实的话可能这种常态化的这个桥可能没有办法很稳固了那我们也对外来说明，就是说我们不反对两岸的关系改善，但是如果说所搭起来的这一座桥没有台湾的民意，没有台湾的民主来支撑的话，这个桥可能是不稳的，也因此未来如果说要继续发展两岸关系的话，台湾民主的这个事实是要被承认的。
好的，那么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日前他也表示如果条件成熟他不反对蔡习会，吴先生请您在这方面加以说明。
我想这是一个假设性的状况就是说未来如果 两岸关系要改善啊，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那我想这些关系的改善都必须要有一些原则，必须要有一些基础。那我们也常常对外来讲，就是说两岸关系要改善啊，必须要符合对等尊严、公开透明，而且不设政治前提的这些原则。那如果说有这些原则的话，以后啊，两岸关系的改善应该会比较好一点。那我再说明一次，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我想很快啊，马总统就要回到台湾来。那对于马总统在这个峰会上面的这个表现啊，台湾民众应该会透过各式各样的这种啊方式来表达出来。那虽然说在这一次的这个马习会中啊，民进党的表现啊，在台湾算是相当的这个温和，可是我看台湾大概有很多人对于这次的峰会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嗯，
因为中华民国的这个事实似乎没有被呈现出来，台湾人民的这个选择没有被呈现出来，台湾民主的这个事实是没有被呈现出来，而且我们很担心未来台湾的这个参与可能会被中国排除啊，因为啊，习近平先生已经讲到，就是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好好解决自己的问题。明显的，这可是要排除台湾参与国际，或者是说台湾要跟国际发展更多的这个关系的机会。那另外，我们也非常的担心，就是说有关中国军事威胁台湾的这件事情，习近平讲说啊，这个不是针对台湾，可是这个跟我们的认知相差很多。那也因此，未来对于台湾的这个啊威胁，或者是说对台湾国际参与的这个限制，可能会变成一个框架化。因此，台湾人民对这一次的这个峰会的反应啊，应该会跟啊习近平先生，或者是说中国方面啊，或者是说马总统方面，可能认知会有所不同。
好的，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解民进党的立场。下面我们感谢呢，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在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接着呢，我们连线啊，国民党啊，对不起啊，我们连线呢，台湾陆委会的副主任委员林祖嘉博士，请林祖嘉博士呢来介绍一下这个台湾政府对于这次马习会的立场。林副主委，你好。
你好哈。其实这一次马英九总统过去哈，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要能够巩固两岸的和平哈，然后维护我们台湾的现状。我想这两个东西对整个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然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另外呢，我们陆委会也曾经就在大概一个多礼拜以前做过民调哈，我们问民调说您赞不赞成在对等尊严公开透明的原则下两岸领导人会面，那赞成跟非常赞成的占到81.8%啊。然后我们另外再问说，您赞不赞成两岸领导人分别以台湾领导人跟大陆领导人身份见面，非常赞成跟赞成比例是76.6%。所以其实台湾的人民哈是非常支持两岸领导人见面的，最主要就是我们认为说两岸领导人见面对于未来维持两岸的和平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大家也是非常希望能够维持一个现状的这个稳定的状态。
好的，那么
在这个立场上，我们过去跟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马习会的这个见面这样子。
好的，林副主委，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些呢两岸筹备这一次领导人峰会的细节，比如促成马习会的推手是谁，陆委会在这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大陆国台办又如何回应，两岸是如何协商促成这次峰会的呢？林副主委。
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就是在10月15号的这个我们下张会见面的时候哈，我们陆委会的夏主委跟这个张志军在见面的时候，那因为时间比较长哈，他们后来有一段时间在广州的珠江上面游河，时间比较长，他们就针对了很多的问题双方交换一些意见。那中间呢，这个张志军主任就先提到说有没有马习会的可能哈，那当然我们的立场一向就是说 APEC 是最好的，那这一次菲律宾 APEC 11月多就要举行嘛，所以我们夏主委马上就问说，哎，那就可以在 APEC 的场域。那看来陆方当然是不太愿意在这个场合里面 那张主任又说有没有可能在第三季这样子，那然后我们的夏主任马上就说，哎，那不然新加坡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好，那后来那张主任就说，哎，这个东西就回去大家可以回去各自去问一下双方的领导人。所以在那一次的十月中旬的夏张会的那一次的见面，一个算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哈，这个双方交换了意见以后，哎，发现有这个可能，那后续再回来请示双方的领导人，然后才形成这一次。所以我觉得，十月十五号的这个夏张会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好的，那么马英九总统呢曾经表示，这一次两岸领导人会晤呢不会发公报，不会签署任何协议。为什么马英九总统会有这样的表述呢？
对，因为在我们来讲比方说要签署协议的话，在我们这边这个根据两岸人民监督条例虽然还没有通过，但是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这个草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草案，要签署协议的话必须要有非常多的步骤要走比方说这个议题形成前的阶段，然后协议签署中的阶段这个协议签署前的阶段跟协议签署后的阶段要好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现在这次夏张会形成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急促了，可以这么说，所以不太可能有时间让我们去做这些我们在法律上应该要走的就是说法规上应该要走的程序，不太可能走得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太可能会去签署这些任何形式的协议。
好的，那么林副主委，刚才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次马习会得以举行的这个过程，可是台湾民间有批评意见认为呢，马习会是属于黑箱作业，政治运作不透明，违背民主政治的原则。那么林副主委，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意见呢？
其实我们这样子讲，我们觉得这种讲法并不公平因为最主要一方面这个还在形成的当中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后阶段快要接近这个出发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准备要到立法院去报告，也就是这个礼拜三的上午，我们已经跟立法院的院长还有各党团已经在约时间要先跟他们见面。就很不幸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要准备一些很多后续的事情，所以知道人逐渐增加所以在星期二的深夜的时候被这个台湾的某一个媒体把它踢爆出来那但是事实上星期三的上午，其实我们马上就去见了立法院的王院长，由我们行政院的毛院长去拜会了立法院的王院长还有立法院的党团。那当天的下午就陆委会就开了记者会，星期四的上午我们总统府又开了记者会，然后我们总统也承诺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愿意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所以这几个程序其实完全都在那里的，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说要黑箱作业，我们等到事情全部处理完以后我们就准备要来跟社会大众还有跟立法院做报告，所以这个完全没有黑箱的这个过程。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林祖嘉博士在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吴博士，刚才呢我们分别呢跟台湾朝野的两位政界高层呢做了这个连线采访。那么首先台湾朝野呢这个执政的国民党和在野的民主党在野的这个民进党呢，他们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民意的问题。
是
民进党认为呢，这次马习会不符合民意。林祖嘉博士就是陆委会的副主委，他在接受我们采访一开始就是说，我们尊崇的就是台湾的民意。那么究竟台湾民意如何？对于这次马习会，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好吧，我想林祖嘉副主委提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证明，就是说。台湾民众经过最近马上的民意调查，说在对等尊严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两岸的领导人马英九跟习近平先生能不能见面，81.8%同意啊，这是非常高啊。
这是哪一个媒体做的？
就是陆委会做的，
陆委会做的
民调啊。当然这个民进党也可能做民调了，但是基本上我看民进党民调都是超过半数以上，至少民进党
的
虽然有机构效应，但他至少超过半数还是赞成能够见面的因为台湾超过78%人希望维持现状， 那如果两边领导人见面呢，那往和平方向去走，那总是老百姓高兴的了，就不是往战争方向去反方向走，所以一般老百姓是乐观其成的，
嗯，
所以刚刚这个当然本来一个国家任何国家的一个外交或者像这样两岸政策，那就是对外面方面来讲的话，两岸关系不是内政的，
嗯，
那么一般应该是两党都要尽可能取得共识，
嗯，
态度立场一致，不是在扯后腿啊。那么今天吴钊燮博士讲的是很含蓄很礼貌，但他基本上是采一个悲观的态度了，
嗯，
本来这是66年来最大的一个事情，全世界都在称赞都在叫好，都认为非常不容易，甚至于认为这个两位先生马先跟习先都可以去做诺贝尔的提名，甚至于可以拿到诺贝尔的和平奖，这样的好的事情，那居然可以讲得出来说，哎呀，大多数人民很多人反对啊，很多人说他是黑箱啊，那么民进党采这个态度话，那像蔡英文甚至于讲说，哎，你马金平马先跟习先见面马习会伤害民主，就第二天蔡英文又说我愿意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自相矛盾。
好的
啊，
嗯。谢谢吴先生的评论。两岸举行领导人峰会呢，实属不易。据报道，台湾方面努力了很多年，而大陆方面在这方面呢，一直反应不是特别热烈。那么这次马习会终于得以举行，其中一定有许多奥秘。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琛教授。刘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是刘国琛。
据报道呢，台湾方面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一直呢努力争取两岸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会晤，但北京一直没有正面回应。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习马会能够得以举行呢？刘教授，
习马会这次能够在新加坡举行，这是两岸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刚才林主家先生已经在上面讲得非常的精彩。很具体，我想我就不在这边重复去讲，这个非常艰辛的一个两岸事务部门之间沟通对话的一个过程。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习近平先生在那个他的讲话里面提到说，我们有两个人之所以今天有机会在这边坐下来，这是海峡两岸同胞多年来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不应该说仅仅只是那个少部分人在努力，这个可以说的确是这20-3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要讲说，美国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美方也一再呼吁两岸的高层领导人坐下来谈判，在那坐下来见面。那么两岸的领导人要说要见面，的确又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严肃的问题。双方要累积共识，增进互信，创造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这一次习马会呢，是在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举行的，这方面呢您一定非常了解。去年台湾地方领导人的九合一选举之后，台湾执政党国民党遭遇重创，总统马英九呢也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目前国民党选情低迷，台湾有舆论认为呢，大陆这一次同意举行两岸领导人的这次历史性峰会，有抬高国民党选情的打算。刘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也有台湾的媒体说这个见面会打压朱立伦的选情，其实我觉得说这些那个联系啊都是不切实际的。我刚讲它是个瓜熟蒂落的一个过程，就是两岸关系那个大局那个发展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可能会去举行。所以如果把这一次的习马会跟台湾的选举给它那个做一个直接的连接，我觉得说格调太低了，太没有大局观。那么这个选举，至于它会不会对这次会面之那会不会对选举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说要看两个候选人怎么来应对，谁应对的好谁就有利， 不排除蔡英文也可以拿到好处啊。蔡英文昨天就讲，他希望以后还会有习蔡会，这就很好的表示啊。我们看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大陆方面跟他进行习习蔡会。我们看到国共之间这么长时间啊，累积下来才那个达成习蔡会，他蔡小姐如何能够那个破除这样的一个禁忌，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刘教授，去年呢，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两岸关系就基本上处于了停滞的状态。那么这一次习马会能否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个突破呢？刘教授，
去年以来两岸关系也没有在停滞的状态，我们来往非常的密切，可能就是一些协议被耽搁下来，但是其实两岸两会包括两岸事务部门也都一直在往来。那么这次的会面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刚刚讲说这样的一个成果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可以来分享的，关键在于说民进党这一头能不能跟中国大陆之间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次会面形成的两岸之间最高层级的领导人的见面，其实如果是维护得好的话，以后两岸的很多问题就更容易协商，进行合作，处理好两岸民众关切的所有的一些问题。这个我想也是海内外各界大家都所乐见的结果。
好，我们感谢刘国生教授在厦门接受我们的采访。海峡两岸领导人呢，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会晤，引起海峡两岸以及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媒学资深学者郝晓明教授呢，第一时间跟踪观察了习马会。下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把他请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让我们来听听他来自当地现场的观察和评论。郝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习马会以及两位领导人分别举行的记者会呢都结束了，那么您觉得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最大的看点在哪里呢？郝教授。
我觉得第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讲啊，这个习近平和马英九的这个见面呢，这个首先是历史突破历史性的第一次嘛，就是66年之后这个第一次两国的两边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见面。那么这个见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双方在维持在九二共识这个基础上呢，争取保持这个两岸之间的和平的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英九提出的几点建议当中，特别有两点呢其实都跟这个和平有很大关系。在实际会见当中呢，这个比如说他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谈到就要建立热线的问题啦，以及说消除两岸之间的敌对状态。在会见当中也向习近平提出就是有关的这个大陆的军事设施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也解释说这些军事设施并不是针对台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作为马英九来讲，他希望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们谈两边的这个和平，而且能够实际在这个消除一些军事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了。
好的，那么习马会呢，我们知道是闭门举行的，外界呢也不知道会谈的细节。那么从双方记者会公布的情况来看呢，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几点建立热线呐、控制这个双方的关系等等。那么您认为除了这些公开公布出来的这个议题之外呢，习近平和马英九在闭门会谈中还会讨论到涉及到哪些问题呢？
这个东西呢，因为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第一次会见，那么其实在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他们不可能对很多具体的问题呢进行直接的这个讨论。我记得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已经公开出来讲的，就是说马英九谈到这个有关这个大陆的军事设施是否针对台湾的问题，这已经是非常具体化的问题。当然我不排除说这个两边的领导人呢，既然他也是同时国家领导人，也是两党的这个领导人，那么这个两代表两个党来讲的话，他们也可能会商谈谈到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国民党啊，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大概的处境啊，这些问题我可能觉得都可能谈到。因为其他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大政方针上，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则性的冲突的地方。那么继续说 两边加强这个经贸联系以及人员交流，这些年都在进步很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他们想希望这次见面呢，能够继续稳定这个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使它进一步发展，这个避免出现就是说台独啊，或者是这种现象出现。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当然大陆处理，假如说台湾现在要搞独立的话，那么现在大陆比十年前或者是十几年前的话，他的这个信心更足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大陆仍然不希望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尖锐矛盾直接捅到大陆的现在的日程当中，他不希望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会议当中呢，我觉得很重要，双方是实际上在想办法解决就是可能出现的危机。
嗯
啊，但是我觉得从整个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这种危机不会存在，即便是这个民进党上台之后，我觉得也不可能出现就是突发的这种事件了。
好的，我们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媒学教授郝晓明博士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采访。回到演播室，
是的，
吴先生，刚才我们的两位两岸关系问题专家呢，分别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呢，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一次这个习马会对于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意义这方面，有媒体说呢，这个国民党这一次呢，马英九实际上是要捞分，就是说要挽救国民党目前面临的颓势，而共产党呢，习近平这一方面呢，主要目的是要扼杀台独。习近平在会前呢致辞的时候就公开讲说，这一次两岸领导人的会晤呢，是在两岸关系发展到紧要关头来做出面临抉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提得很严肃。那么您对这方面有何评论？
马英九先生一再强调，他不是为个人的历史定位，当然他这一握手，他的历史定位已经定下来了。已经完成他的历史定位，但他说他不是为他的历史定位，他为的是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的这些子子孙孙，希望大家都能够朝向和平合作的方向去做。
嗯，
所以他为的是下一代，为的是年轻人，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所以他这个看法是很远的了啊。那习近平也认为，那么他不能容许说产生台独这个情况发生，所以他这次呢也务必肯定那个有采一个一中原则，但是坚决反对台独。
嗯，
所以他采这个理论的双方呢见了面。但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虽然是一个小时见面握个手啊，
嗯，
但是信任增加了。
嗯，
这领袖见了面，我跟你握个手，他说马英九自己叙述的情况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坦诚。
嗯
啊，非常的诚恳，两边都这样。那这个信任度在领袖这个层级建立起来了，那让两边老百姓都看到了，那这个呢是非常无价之宝。
嗯，
就能够信任建立起来，那将来很多事情都比较好谈了。
好的，那么再一个问题据外界报道呢，就是台湾方面一直在争取两岸领导人的这个会面，
是，
但是呢大陆方面反应一直不是特别热烈，而这一次呢北京答应了，习近平又讲呢，在致辞的时候，刚才我跟您提到了，就是说呢，这次两岸领导人的会晤是在两岸关系发展到一个紧要关头、面临抉择的这样一个关头做出的。那是不是习近平这里边看到，一旦国民党失势在台湾，民进党上台，就会出现台独的这个可能？所以才有人说呢，这个中国大陆的意思是在扼杀台独。您看中国大陆有没有这个意思？
我想这是原因之一了，不能否认了哈，但不一定是主要原因了。最重要是把这个九二共识架构把它稳定住啊，那让这个两岸彼此之间关系呢能够深化，能够坚固下来啊。那么习近平是否担忧台独呢？我想就是陈水扁当总统，他说你要我做台独我也做不到啊，他可能说我一边一国啊做这些事情，对吧？但是
说说可以做。
所以这个将来这个情况呢，一定要在大家彼此增加了解，因为马英九特别讲到两岸制度不同，要尊重各种制度，生活方式不同，这都要充分尊重。但是呢不该有战争了，要往和平方向走。我想这个全世界都乐见两岸呢这个火药库呢已经没有了，将来就是继续如何的增进彼此的这个合作， 跟了解。
好的，感谢吴先生的评论。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我们关注一些国际新闻。埃及外长舒凯里星期六对记者说，在上星期俄罗斯坠机一案中，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没有跟埃及分享情报。他表示，其他国家直到很晚才将有关这一班机是被炸弹炸毁的情报通报给埃及。法国媒体报道说，在残骸中找到的黑匣子显示，上个星期在埃及上空坠毁的俄罗斯班机是被炸弹炸毁的。法新社消息来源说，调查人员说，飞行记录器和驾驶舱录音机显示那架俄罗斯美捷班机上一切正常，但是起飞24分钟之后突然什么都没有了，而一个黑盒子录下了一声巨响，强有力地说明这是有一颗炸弹爆炸。继续来关注啊，习马会。2015年11月7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对两岸未来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双方在任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回顾历史，两岸在过去的66年里历经风雨，有冲突，也有合作，有封锁，也有交流。美国之音与您一起呢，回顾两岸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的聚散离合。
两岸的分治始于1940年代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在重庆会谈，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内战不久就全面爆发。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战败退居台湾，沿用中华民国国号。毛泽东于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从此分治，走过70年风雨沧桑。
1954年8月，中国军队炮击台湾，对抗大陆的前沿金门岛和马祖岛。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同时发动宣传攻势，高喊要解放台湾。两周后炮击停止，然后再次开始，一连持续了29天。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北京取代台北，获得联合国代表权。
198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表示允许存在两种制度，但要互不影响，互不破坏。一国两制也为中国制定两岸政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87年7月15日，总统蒋经国解除了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台湾居民随后获准返回中国大陆探亲，百万老兵得以回乡看望家人。
1990年，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这一半官方组织负责协助政府处理两岸民间的交流事务。
1991年，中国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同台湾的海基会合作，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1992年，海基会与海协会在香港会谈，据说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但北京和台北对九二共识的表述不同，而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后来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
1993年4月，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这是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后进行的首次半官方高层会晤。这次会谈打开了两岸对话的窗口，也为两岸关系解冻做了铺垫。
1995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为了抗议李登辉访美，中国中断了与台湾的高级别对话，并且在同年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并发射导弹，两岸关系异常紧张。
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而中国展开军事威慑。3月8日至3月25日期间，中国向台海上空发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派出2支航空母舰作战群前往台湾东部海域。3月23日，台湾举行了华人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连任。
2000年，民进党首次赢得台湾大选，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与时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举行会谈。联胡会是两党自国共内战以来首次最高级别会晤。同年，中国针对两岸关系出台反分裂国家法。
2008年，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两岸重启高级别对话。同年，两岸实现大三通，即两岸航空实现直接通航、海上货运直航以及直接通邮。
2010年，中国与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2013年，北京和台北签署海峡两岸贸易服务协议，继续开放市场，但这一协议在台湾引起了诸多争议。
2014年，台湾爆发了太阳花运动，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大学生和民众一度占领立法院。
2014年6月，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北，这是中国政府负责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首次访问台湾。
2015年11月7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在新加坡会晤，彼此以先生相称。两岸关系在过去的将近70年里时起时落，此番马先生与习先生的会面能否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刚才美国之音的这个纪录片呢，他就回顾了两岸关系的这个历史发展。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两岸关系能走到今天呢，确实让许多人感到感慨。但是马英九总统表示，这次马习会不是终结，而仅仅是开始。就是说他希望呢，今后台湾不论谁当上总统，都会过河搭桥，都会这个搭桥过河，顺着这个桥过河，然后实现两岸领导人这个会晤的常态化。常态化，您认为这会实现吗？
我希望能够实现哈。这次的马习会我们感动的就是两个领导人都表示出来一个大气度，都是为了中华民族长远做着想，所以这个会议为什么会成功就在这个地方啊。两个领导人到底是看得很远啊，所以我认为两岸将来可以更和平啊，两岸老百姓可以更合作，那这个事情啊应该做到。当然我个人对习近平有点小小的要求了，他因为他说这个两这个台湾有没有能够加入国际社会呢，是在合理不要制造两个中国的情况下，能够让他在国际场合呢能够参与。那习近平又要交代他下面的部面他所有的部会长官呢，要切实去做到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他们在两个人拍板决定的事情，那希望习近平能够贯彻。好了，习近平说我非但是整个布局是整个总局布局，不是你针对你台湾这个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否在靠近福建这个地方把这飞弹撤走呢？那这个也表示一个意思嘛啊，所以不要让他福建就靠近台湾，你把飞弹撤走也是一个态势呢，表达你的诚意。虽然说他是整个布局是这个样子，所以有很多地方呢细节还要将来一步步谈，也许在马英九卸任之前他们可能还见面啊，甚至于现在他讲热线只是这个陆委会主委跟这个大陆的台办直接打电话，那将来就也可以马英九跟习近平也可以再提高层次，信任增加，他们也可以热线了，
领导人热线
也可以继续发展的啊。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我们这一年都看到了马习会。
好的，那么现在呢，您说的您的愿望还有刚才这个马英九政府的愿望都是呢希望有常态化，
对，
但是常态化呢能不能这个最后啊能不能实现呢，实际是取决于一个中国这个原则。我们可惜呢现在没有时间继续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了啊，不过呢我们刚才啊我们已经该谈的问题已经都谈到了，我们感谢吴和一博士，
是
啊，您呢给我们做的评论，
谢谢。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您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啊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gmail.com。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撇清与习近平家族关系，为何适得其反？亲近中国，基辛格是外交大家还是政治掮客？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万达集团与习近平家族话题的最新进展。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近日在哈佛演讲时试图撇清习近平姐姐和姐夫与万达集团的关系，却被纽约时报抓住马脚，称王健林的说法坐实了该报早先有关习近平家族持有万达股票的报道，并证实了习近平姐姐和姐夫使用白手套隐藏巨大股权的做法。那么王健林的哪些说法露出了马脚？历来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秩序、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王健林道破天机，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玄机？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先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首富王健林哈，这次在哈佛大学演讲回应主持人有关习近平家族持有万达股份的说法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那么在您看来，他要表述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否撇清了他和习近平家族的政商的关系？
王健林自己觉得他的发言呢，可以澄清舆论的批评，但是他暴露出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他和齐乔乔夫妇之间的利益输送，第二个就是他的发言引导了《纽约时报》做进一步的追查。追查的结果发现，齐乔乔夫妇其实是在假转让、避风头，仍然保存着这个巨额的不当财富。
嗯。
那么在第一点，王健林等于承认，他是故意的，在他的公司上市之前，让齐乔乔夫妇获得价格不高的股票，然后呢，指望着他的公司上市，通过股价抬高可以大赚一把。
嗯。
那么后来因为习近平上任了，这个齐乔夫妇就开始做假转让，表面上好像是把股票把他公司的这个控股权放弃了，但是纽约时报根据王健林的这个提示做了进一步的追查，结果发现呢，实际上一直在这个齐乔乔夫妇退出公司的控股权之后，一年以后，这个王健林的股票齐家夫妇并没有把它交回给王健林公司，让王健林公司回购。相反，他们把股票仍然留在他自己的公司里头。
嗯，
也就是说，他们的转让通过一个公司的一个马仔顶名，实际上是一个假转让，目的是避风头。这笔财富仍然留在现在这个原来的齐家夫妇的公司里头。
嗯，好，夏叶良教授，您是怎么看王健林这番表示？
我觉得是越抹越黑吧。
嗯。
他这个说法就很奇怪啊，就是什么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这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嘛。因为你看一下王健林这个万达的发家史吧，就是说他过去在这个跟这个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就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呢，他这个押宝呢，他也不是只押一家，他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他跟很多的家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个事情倒了。本来有人说这个万达这次完了，王健林完了，但最终没有完。没有完的原因呢，也许他自诩为是远离政治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不可能。你在中国怎么可能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啊，只是说他这个后面不止薄熙来这一个后台，可能在关键时候有人为他说话，保了他。那么至于就是说他好像是向外界撇清的一个，就是说他是靠自己的战略眼光、企业家的才能才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我想在中国了解这个背景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如果他没有官商的背景，没有这种跟这些高层领导人的密切的这种利益关系链的话，他是不可能，就是万达集团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而且你看在早期跟薄熙来的那种利益交织中，你可以看出凡是薄熙来势力能够触及的地方都有万达广场、万达集团的这个身影。所以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他这一路走来就是一个官商的这个利益链的关系。
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词语都用得上这次王健林在哈佛大学对记者或者听众的回答。他显得信心满满，他显得很轻松自以为是。我想起他说话的风格，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这个他跟一些国际的这些企业家或者学者在论坛，别人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土扩张，他就厉声的吼人家，说是这个不要涉及政治，说不要挤兑中国，说这个人很自信，自信到了狂妄的地步，说这次他就这个自己露了马脚，因为他这一番说辞自以为很聪明啊，主动回应在帮助习近平家族洗清，表示习近平家族在后来股市要这个他的股票要上市之前，万达股市要上市之前退出了，但实际上反而证实了一系列事实，首先坐实了习近平的姐姐齐小巧和他的姐夫啊邓家贵是入股了万达集团。第二，还坐实了就是说他们很晚才退出这个所谓股份，表面上的退出。原先纽约时报还报道是2013年10月，也就是习近平掌权一年之后，说他的姐姐出售了股票。但是根据王健林的说法，实际上是两年之后，2014年10月才退出。也就是说习近平一直在这个号召反腐，或者说是这个结束正常关系，那他居然在执掌两年之后他的姐姐才出售股份，而他的姐姐出售股份给谁呢？出售给他公司的一个员工。那我就要问，这个员工这么有钱吗？这个股份少则2000多万美金，员工出得起吗？多则几亿美金，这员工出得起吗？根本不可能。说这就是一个假出让，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白手套。所以王健林的说法把这一切相当于和盘托出，说他以为他能解释清楚，结果是越骗不清。
好，我们知道从王健林这次在哈佛演讲的细节来看哈，程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王健林好像特别鼓励主持人说什么都可以问，本来人家没问到这个问题，他说什么都可以问，不设限。那么你觉得他是否是在主动的把这个话题引到和习近平家族关系的传闻上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这样问呢？王健林在中国有头号红顶商人之称，和中共的高层有非常深的关系，大家刚才都提到，那么他应该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和老练，尤其是面对习近平的问题，那么这次反而被人抓住马脚，有人甚至认为他是有意呢向习近平家族放风，表示这些所有的信息都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中。那么您认为这种说法有没有一定的可信度？
我不信这种说法，原因是王健林去拉拢齐乔乔，当然不是看在齐乔乔本人有什么能耐上，他是在拉拢这个齐乔乔背后的习近平，去寻找政治靠山。所以他讲的那个八个字，所谓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可以更准确的讲，他的做法是亲近政治人物，远离权力斗争。那么他在哈佛的演讲，我想他可能是自己以为他准备了一个很聪明的很完美的答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商场上现在被称为中国首富，大家吹捧他，媒体也吹捧他，吹得飘飘然以后，忘了在国外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放在探照灯和放大镜下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暴露出各种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吃不了兜着走了。
好的，想听听夏以良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说的，王健林在中国的这个商界，他是有非常跟政府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政治上也非常老练，高度政治敏感。在这个问题上露出马脚，那么有人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玄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具有双重性，就是一方面呢，他当然不敢公然的挑战习近平这个权力，但是他也想通过很隐晦的语言让人知道，就说我这种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他那个就是真正的那个内幕是什么底细，所以说如果把我逼急了，赶尽杀绝的话，那就是一损俱损，那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在放话给这个，应该说给这个权力集团，就说我这边。跟我有利益关系的不止一个人，是很多人，所以如果把我要是伤得太狠的话，那可能会引起一场政治地震。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目的或者效果已经达到了。你看这个官方非常慌忙的就把那些相关的报道给撤掉，这说明了就是说明他们内心是很空虚的，很慌张的。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这个王健林啊，没有任何的事实或者证据或者迹象显示王健林他要故意把这个事情兜出来跟习近平家族过不去，跟其他家族或者打招呼，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怀疑论或者阴谋论。因为事实上，尽管习近平还没有像外界所想象那么大权在握，但习近平相对而言毕竟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习近平执政的十年就是王健林万达公司黄金的十年，不存在他们要去这个敌视的问题，也不存在王健林遇到了政治或者经济上的麻烦，完全没有。但是我相信他这番说辞反而是跟习家商量过的，商量过之后他到了哈佛大学主动要求回应，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提，他有备而来，说侃侃而谈。只不过他这种中国式的谎言在国内还可以起点作用，还可以蒙蔽一点人，在党内啊表示你看这个习近平家族什么治国年治家更年，在带头好像起一个领导作用，把家族的股份给退了，但是他在民间没有说服力，尤其在国外没有说服力，就说反而露马脚。说这些事情呢，就说前前后后的结果呢，这个王健林啊，他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就说大意失荆州，这个无慎不慎露了马脚这么个情况。
好，我们再来看看国内媒体的这个反应。陈晓农先生，就是是否能够看到王健林这个事儿惹了多大的麻烦？我们知道王健林通过澄清万达这个事儿呢，是称赞习近平是治国严、治家更严哈。那么这个事儿呢，被中国财新传媒下的这个旗下的财经网报道，但几个小时以后报道就被拆除掉了。而在微博上，王健林呢也成为这个中国网络的这个禁搜词。你如何看待中国当局对这篇报道的处理？那么？最令人好奇的，我自己感觉就是在中国媒体删除这个报道之后，万达集团仍然向《纽约时报》这个报道这个记者傅才德确认了王健林对于习家这个股份的说法。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中间的这个矛盾？
我觉得王健林的公司到现在为止，虽然说他自己是代表着中国的商界走向世界，好像很成功，但是他在处理这个对外关系，特别是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媒体关系方面，他并没有经验，他的班底当中也没有这方面合适的人，所以处理得非常的直不隆统，直来直去。他在哈佛的话已经讲漏了嘴了，然后中国国内的媒体根据官方的指示立刻就封杀。在这种情况下，王健林应该是谨言慎行，但是呢，由于他讲话是在哈佛，而且向他提关于习近平姐姐的这个利益输送问题，提问者就是那次他演讲的主持人，所以当场是有录音的，因此不可能掩盖。对他来讲，越描越黑是不是很难的，矢口否认也是很难的，所以他用的办法是干脆就把那个原话翻成英文交出来拉倒。但是问题是，如果是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他是要想办法在美国这个做进一步的说明等等等等。然而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里头，王健林没有办法不被大家用探照灯和这个显微镜去分析，所以他实际上经不起任何进一步的追问。
好的，谢谢梁先生。我们知道早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有传闻说习近平为了断绝这个政商关系，当时就要求他的姐姐和家人就是清除手上所有的这个股份啦、公司啦、关闭公司等等。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落实了？就是说习近平家族是不是跟商界确实斩断了关系？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烟雾弹。你想，中共的历史上所有的领导人都被宣传的那么如此的清廉，包括毛泽东家族如何如何啊、其实你想想，毛泽东的女儿李娜，那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军报》的主编，很多那个很多的利益输送啊，包括那个上他们是孩子上北大是很自然的，用不着考试的，那么他不就进了北大了，对吧？就这种情况很多。那现在涉及到这边也是一样，就习近平他为了表明他自己的家族的清廉，他做了一些表面的文章，这样的话呢，对国内老百姓说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堵住老百姓的嘴。但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利益关系，在这种强权政治下怎么可能或者说他用很巧妙的手段，甚至在海外来组织他的这样一个财富圈也是很容易的，所以没有必要就是说非得挂在他姐姐的名下。我觉得这个私下的这样一个处理，可能呢，使得他的家族利益能更加具有延续性，甚至就算是习近平不再任上了，他们这种家族的财富还会继续的延续。
嗯，好，陈伯鸿先生。
啊，我觉得这个说习近平家族带头让姐姐退出股份或者出售公司、关闭公司，在党内听上去啊不错，甚至是个带头作用，好像有这个从严治这个治家的这么一个风气。不过呢，这个如果说这就叫从严治国、从严治家的话呢，标准是太低了，根本拿不上台面。如果说仅仅是让自己的姐姐把股份转上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的人代为持股，也就是搞白手套，然后就表示自己跟政商撇清了，这就是一个廉洁的表现的话，那中国太黑暗了，中国的官场那就太腐败了，这政商关系永远无法解决，就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难度、反腐的虚实。另外，这个习近平让两个姐姐关闭公司或者是售出股份啊，可以有两个词来形容，一个叫太迟了，一个叫太假了。太迟了就是一年之后、两年之后才来处理这件事情，而那个时候正是他大张旗鼓在党内反腐的时候，是结束政商关系、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时候，难以服众自己家族这样。再一个太假了，让人家来持股，说的好听是代为持股，说的不好听是白手套，而白手套恰恰就是中国反腐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说你摸不清背后黑手是谁，其实这个黑手还很明显，就是他的姐姐和姐夫继续拥有这个股份。说这些东西摊出来之后，习近平怎么能起一个带头作用呢？
嗯，好，确实是王健林的说法，确实最大的漏洞之一就是反而坐实了习近平姐姐和姐夫用所谓这个白手套来掩盖他们拥有巨大这个股权的这个事实哈。那么中国反腐官员自己也曾经表示，白手套呢是增加了反腐调查的难度。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跟我们解释这个白手套这个操作怎么回事，中共党内真的有没有任何的规则来限制这个所谓白手套的这个做法？
迄今为止，中共的高层官员他们的亲属卷入商圈官商勾结，很少是这个高层官员本人去和商界勾结的，因为这他们也知道太难看了。所以一般呢，商人去输送利益的时候寻找的都是亲属，官员呢假装自己完全不知道，然后亲属们也知道他们一旦和商圈勾结了以后，接受了利益输送，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风声漏出去，怎么办呢？就找一个马仔出来顶名。这样的现象我们已经在《纽约时报》的几次报道中都看到，几乎每一家高官亲属的公司都会有马仔出来顶。你去查一下，那马仔住的是一个很破烂的普通公寓，两室一厅，然后穿得很破烂衣服，但他名下有几千万甚至几十亿的资产，一看这个马仔就是个假的所谓顶名户。
嗯，
那么另一方面，查马仔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毫无难度，因为你只要问一下你的财产从何而来，那马仔马上就露出马脚了，因为他没钱，不然他也不至于住那样的破房子。那么这种时候，如果是真要反腐败，彻底清查腐败，从马仔入手，这样的官员亲属的公司一个都跑不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中国的反腐败就绕开了一个大圈，把这些马仔们全部放走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实际上中国的反腐败是不愿意触及这些人的，不愿意触及亲属，那么更不愿意亲属扯出他们背后的退休的或者在任的高官。
嗯， 好的，夏一良教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一直报道这个万达集团和习家族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后面，万达集团背后还有其他很多中共高层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坐实的，就还有好几位中国最高领导人。那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王健林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这个押宝不是押在一个人身上。你看几大这个政治势力，所谓太子党啊，所谓这个上海帮啊，哎，过去的像这个共青帮啊，他都有这个押宝，甚至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好像在政治权力决斗中不是特别重要的，像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王兆国，大家都认为他不是很有权势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呢。我觉得他这种普遍撒网呢，可能真的是保持一种政治平衡，就是他说的这个远离政治，就是实际上是不涉及真正那种争权夺利的斗争，看起来我很平衡，玩这个平衡战略，但事实上呢，他其实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也是比较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前一轮对这个伯克莱家族的这个彻查的话，如果真正涉及到他，没有人替他说话，我很难想象他可以完全脱清。所以有一段时间他销声匿迹，就是在伯克莱受到这个审查那段时间里边，他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私下里面在活动，在做工作。另外，这个现在报道里边涉及到像温家宝家族还有其他的人。其实温家宝呢，给这个世界一个错误的这个符号或者形象，甚至连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一开始呢，都认为温家宝呢是这个同情普世价值，是支持改革的。但是你看温家宝他这个本人的言行和他的家族的这个利益关系，你真的是很难就是认为是同一个人，说的同一件事情。所以这点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有一些在政治上所谓有一些美誉的这些政治家，包括朱镕基。还有温家宝，我们其实也应该认真的去了解。
好的，那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王健林确实这次他在哈佛演讲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要证明万达集团是通过自己的创新和自己的管理来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最大的公司之一。那么我想请您来跟我们理清一下万达集团和包括王健林本人他发达的这个一个简单的轨迹和中国高层的这个关系。
这个说创新能力四个字啊，这是中国式的谎言。中国从来没有创新，万达也没有创新，王健林也没有创新。建房地产这是一个太一般的这个行业了，谁都可以做啊，建了一些万达广场啊，几十座就叫做创新，这根本跟比尔盖茨那种创新是风马牛不相及。说谈创新本来就是一个面具。事实上这个王健林和万达的发迹史啊，分五个阶段。1988年，他从部队转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一个国营企业，就在大连的一个这个旧房改造的这么一个公司。那这个是第一阶段。他第二阶段呢，就是1992年改制，朱镕基搞改制，把这个国营企业转化为私有制。这个王健林就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公司最大的股东，这跟他的背景有关。他是一个红二代，他的父亲是老红军，参加过25000里长征。而且说他通过一个老朋友搞到一笔贷款，那么最后让公司起死回生啊，这个盈利。那么这个关系，这个所谓老朋友语言不详，事实上肯定是权力关系，否则的话根本搞不到贷款那个年头。第三阶段就是2007年，他积累了那么久之后呢，他的资本有10亿美元，但是国内外是不见经传，没有人知道谁是王健林。但是就在那一年，有两个这个大佬加进来了，一个是王兆国，一个是这个贾庆林，王兆国的儿子的名豪公司，贾庆林的这个女婿的这个五股东公司加了进来，突然入股。入了股之后，这个他突然就在北京开始发达起来了，在北京开始建万达广场。之后他拉地的这个价格非常低，低于市场价值的一半，平均低于40%。那他还认为他很得意，是政府要求他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行为叫什么？说的重一点是破坏市场经济，说的轻一点就是80年代的时候关岛通官方通一个低价拿进来的东西高价卖出去。然后第四阶段，2009年又有更多的大家族加进来，那就是习近平家族、温家宝家族和胡锦涛家族。这个胡锦涛的儿子那个胡海峰的清华控股，这个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的什么天域资本，还有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姐姐啊齐巧巧，他们进来购股之后说是给他筹集了很多资金，突然之间他就开始这个发达起来了。这个就是2009年的状况。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到了第五阶段，就是2014年上市。这个上市呢之后呢，就让他这个上市之前，这些齐巧巧假装处理了一下自己的资产，结果上市之后 王健林一跃而为中国首富，从原来排名148位一跃而为第一位，把李嘉诚都赶下了宝座，甚至说是亚洲首富。说这种首富跟最高领导人的正比关系，恰恰说明了中国这种权力政治、这种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啊，这种这个官场勾结的一个实质。就好像上海这个陈良宇主政跟首富周正义的关系，周永康在四川跟吴斌吴汉的关系，薄熙来跟那个徐明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正比关系，太正常不过了，完全符合逻辑。说这今天的首富跟最高领导人的结合还有10年的辉煌。
嗯，好的，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看法，然后各位还有什么补充的，我们就可以结束这部分的讨论。陈晓农先生，就这个万达的这个发达之路，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万达的发达之路啊，给中国的反腐提出了一个新的图画，或者说是指出了一条新的反腐途径，那就是中国反腐败最重要的，也是中国政界商界致富最容易的一条捷径，利益输送，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反腐败的这个版图上是没有位置的。在日本、台湾，官场和商界之间并不是合伙做生意，而是利益输送为主。只要发生这种情形，媒体会死追猛打，一直打到那政界人物下台。但是在中国，利益输送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大家关注的事情，这四个字都从来不出现在媒体上。而王健林他这个案子的价值就在于，他教给了大家什么叫利益输送。所谓利益输送，不是说这个王健林缺高官亲属给他投的那点资，亲属们找点钱来给他投资，那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王健林通过送股票，低价送股票出去，等到把股市价格拉起来以后，让这些高官亲属们凭空的发笔横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高官亲属也不见得真的为王健林在生意上铺多少路、帮多少忙，在前头给他们鞍前马后，完全用不着。王健林需要的是所谓的关系概念，就是说我只要有这个关系在手里，放出风去，地方政府、银行那是扒着这个巴结着上来，这个爬杆往上爬来凑这层关系，因为说不定得拉上这个关系以后就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关系这个推动生意，然后生意有滋养关系。王健林的发财的之路，说白了就是一个通过利益输送来扩大生意王国的一个很通常的做法。
嗯，好，下一梁教授。
但是他的
请讲
啊，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他把这个最高层的人很巧妙的拉过来做了牌，而且选择了一些比较好的投资点，并没有特什么技术含量。
我要补充的就是说，这个王造国家族一开始出了50万美金，但是后来呢，就是1000倍，得到了1000倍的回报。那么这个，我想呢，就是为什么对王造国家族下这么大的功夫呢？虽然讲他自己本人的位置没那么重要，但是王造国曾经当过团中央第一书记。那么在胡锦涛这个统治时期吧，那么中国的很多的省市的领导人都是团派出身。所以呢，他万达集团他要扩张，在每个城市建一个万达广场，跟这个团派的这些人物保持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找王造国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王造国已经是在政治上没有前途，他才有可能跟他们更多的进行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而胡锦涛的话，他直接找可能效果不会很明显。
好，最后陈伯公先生40秒。
我再补充一句哈，
请讲。
一句话好，对，就是刚才我提到李嘉诚为什么撤离中国，因为李嘉诚的政商关系呢，这个结束了，他的政商关系主要跟江泽民家族，而江泽民家族在中国走下坡路，因为江泽民的那个孙子江志成前几年到香港去搞这个私募基金的时候，第一笔就筹了10万美金，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李嘉诚对他的贡献。据说江志成到达这个酒店大堂的时候，李嘉诚居然亲自到大堂去迎驾，说李嘉诚跟江泽民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江泽民家族的这种这个暗淡，而这个就变得这个不存在，说这就是李嘉诚撤走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有关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给习近平惹麻烦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高调赞扬中国及其领导人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其人其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在美国政界与中共领导人关系最密切的外交家，当属前国务卿基辛格。这位高龄92岁的著名外交家到过中国80-90次，并对历届领导人都有高度的评价，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上个星期，北京还专门为其新书《世界秩序》举行大规模论坛，基辛格并再度获习近平接见。基辛格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是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对世界不构成威胁。回顾几十年来，中美关系起伏不断，但无论是在友好还是在冲突时期，基辛格始终立足与中国政府保持友好。这是出于非凡的战略眼光，还是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有政治掮客之嫌？在美国，类似基辛格这样亲近中国的声音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好的，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首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关于基辛格问题。我们知道，就在近日，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参加这个所谓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论坛，他强调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并且获得这个习近平的接见，中国的官媒做了大量的报道。那么你从这次基辛格访华看没看到什么新意？
基辛格这次到中国，这个举行了很大的论坛，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叫《世界秩序》。但是可以说他的话是毫无新意。比如他说的话，中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这句话等于白说，任何国家都不是，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哪怕是越南，哪怕是朝鲜，说这个话等于白说。然后他这个这个里边，他没有提到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制定者或领导者，说明他还思想还知道美国国内不会接受这种舆论，他还是有一点保留。另外，他这个在这个书里边提到一些语言都是红色语言，什么又是中国不是世界的一个威胁？那么亚洲国家明显感觉到红色中国的威胁。另外，他又提到什么中国2个100年很了不起的目标，这2个100年是共产党的用语，什么建党100周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100周年，中国要实现什么叫2个100年？他居然用起来津津有味，说明他受这个红色中国的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已经达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程度。另外，他在这里面谈什么安全，大谈安全，他说中国跟美国的感受不一样，中国一直有强大的邻居，美国没有。中国强大的邻居无非就是俄罗斯，那么今天的中国关系非常亲善，对不对？远一点是日本，这个根本说明什么呢？说明的就是说，这个他说的安全，把中国的国家安全说成好像民主的安全，其实中国的安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安全，就中国当权者的安全，他根本没有说出来，跟美国的安全概念完全不同。
嗯，好的，夏一良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基辛格访华又得到习近平的接见，那么这已经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止一次的接见基辛格，而基辛格也称习近平是中国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那么我想问一问，为什么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对基辛格表现出这种非常高的这种尊重哈？就是说他有一种什么样的神奇魅力，让中国领导人都对他推崇备至？
当然，他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出了很大的力。
嗯，
所以中国人的一个思维叫做这个饮水思源，好像说他是有功的人。而且呢，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是在中美关系出现紧张态势的时候，他是最合适的斡旋者。
嗯，
所以呢，这个基辛格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吃这碗饭，就是打中国牌，吃中国饭。他那个像美国人经常要讲的，就是说你们要了解中国人想什么。他认为他很了解中国人，
嗯，
特别是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所以那些美国的大企业集团要进入中国的时候，一般都要得到他的一些帮助。
嗯，
所以他这些年他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啊，还有他的这个研究所的一些影响力啊，他主要是说那些想亲近中国的、想跟中国做生意的人，从他这能得到一些好处。
嗯，
但是呢，你看他几十年来他的基本的这个论调没有发生变化，他历届领导人都是高度的赞扬，
嗯，
而且呢，他从来不提及那些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敏感的话题。 这个比如说宪政民主法治，比如说人权，他是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或者说是狡猾的这个外交家、政治家啊。那么他呢，知道跟谁做生意，就是主要是目的是得到好处，所以呢，他不会去触怒对方。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中国领导人认为他是最可信任的美国人，是吧？那么在这些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九十多岁了，其实他在美国外交界以及战略界，他的影响力已经没有那么像中共想象的那么举足轻重。那比如说这个，我最近其实我在这之前就看了他这本《世界秩序》的书，是英文版的。我问过那个其他的一些美国学者，那些美国学者有很多是研究战略和外交问题的专家，他们说他没有看。我说怎么这么样重要的书你可以不看？他说难道这回书会重要吗？他们反问，就是从他们这些语气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过气的人。
对基辛格是有点轻蔑之意哈。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
基辛格的这本书呢，我也没打算看，因为我就不相信它有价值。另一方面呢，我从中国官媒对基辛格在这本书的中国发行还有为他开这个发行会，然后做了相当的报道，从这些报道当中了解基辛格对中国的看法，我发现呢，基本上是空话大话，夸夸其谈，不得要领。他对中国并不了解。那么，我倒是从他的发言中，他谈的观点里看到了三个问题，暴露了三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他对世界局势同样不了解，比方讲。他在这次北京的发言中说欧盟现在各国是平等的，其实此时此刻欧盟正因为难民问题还有前一阵子为了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暴露出了内部的分裂，德国一国独大，这个很多问题欧盟其他成员国反对，但是德国说了算，欧盟早就失去了平等了，所以他这个判断完全偏离事实。然后第二个说法，他说我是在美国国内被称为现实主义者，英文 pragmatist 这个词儿是个负面的词汇，他说，所以他说他不喜欢。我倒是从这句话里看到了基辛格的软肋，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外交家，那是指他在政府任上的时候的身份，他一旦下台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想当学者可是没拿到教职，然后最后的职业成了掮客，所以呢，他不喜欢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这个称呼。其实这个正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掮客。
好，第三点呢，请您简短一些。第三点，您说我刚才说看到他的毛病。好，那我先再回过头来，待会儿再请陈小农先生发表看法。先听听杨鹏先生的观点。您认为基辛格这次访华，包括他这本《世界秩序》的新书，您有没有看到任何新意？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刚才这个大家谈到这个基辛格在西方影响力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呢中国国内呢却开动这个宣传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基辛格在美国有多大的影响力没那么重要，因为对这个国内的执政者来说，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基辛格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影响力，因为这个基辛格的手握个毛泽东、周恩来的手，握个邓小平的手，所以呢，这个毛、周、邓这些都把基辛格当朋友，所以呢，这个跟基辛格的关系呢，它呈现的是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这个习主席的这么一个政治的传统的传承关系，这是我们国内的政治道统的问题，就是这是国内政治道统的一个延续。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会那么重视宣传它，其实不是着眼于对美国的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哈，它更重视咱们国内的这个政治考量。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人都会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因素，所以呢可以超越一点，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以平常心待他就行了。另外对国际社会他就传达了一个信息，这是老不断在传达的信息，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寻求建设性的合作，其实就想通过做基辛格传那么个信息，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政治道统的延续的问题。
好， 我们知道基辛格同中共的五代领导人，刚才大家都提到哈，都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对他们都有分别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我想请陈博官先生非常快的点评一下。那么您认为基辛格对于习近平或者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这个称赞之词是发到这个点子上呢，还是说发自肺腑呢，还是说确实有中间有一些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基辛格一直在批评美国的领导人，甚至批评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但他从来不批评中国领导人。他对中国领导人呢，他是赞扬备至。他说毛泽东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魅力。那毛泽东这个让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这当然是压倒一切。不过有一个插曲是，毛泽东见到基辛格的夫人，说他的个子比你高，然后就高叫说压倒他。基辛格唯一说了一句智慧话，就是说身高还是智慧。然后这个他说邓小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然后他甚至为邓小平的60屠杀背书，说中国的学生是削弱了政府权威，妨碍了开放。很难想象这是个民主国家的政客说的话。学生追求的就是政治开放、民主自由、国际开放，而民主就是对政府权威的一个削弱或者是批评。那他称赞这个江泽民啊，温文尔雅，什么精力充沛，那也就是江泽民是载歌载舞，到处出洋相。另外他说这个胡锦涛什么谦和慎思有礼，也就是一个懦弱的形象被他描述成这么的优美。然后他说习近平是什么有丰富的经验啊，是什么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啊，什么很了不起。但是与此同时，他曾经称赞过薄熙来，他说薄熙来是中国一个传奇式人物，说这个人他这个自从他这个打开了红色中国的大门啊，实际上政客、食客、政治掮客就是他最大的人格形象。他就一直吃定了红色中国，消费中国，一直把这个中国当成他的一个饭碗，吃中国饭。他这次访问中国已经是第91次，他92岁，访华91次，如果从1岁算起，平均1年一次；如果从1971年算起，过去45年，平均2年一次。不知道把中国的这个国之民膏究竟吃了多少。
好，夏以良先生。
首先你看他这个，他讲到。避免，他很赞同习近平这次跟奥巴马会谈里边提出的要避免冲突啊，实现共赢啊。其实这个东西啊，说起来都很好听啊。中共的领导人一直是这样子口惠而实不至的。从和平崛起啊，韬光养晦啊，这些你说这个和平怎么叫崛起啊？崛起它本身 uprising 它就带有一种竞争的甚至压倒的优势，这种意味的。所以说这种东西你给西方或者给这个周边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战略外交家，那基辛格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呢，他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包括南中国海的这种争端，他并没有发出那种作为外交家、战略家应该有的这个眼光和评论。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避重就轻，包括这个对领导人的称赞，有的你可以明显的看出言不由衷。就是对这个像胡锦涛这样一个完全缺乏个人魅力的也乏善可陈的领导人，他也是高度的赞扬，但是你可以看出那个赞扬是非常的空洞空虚。他其实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有这个犹太商人的这种基因。所以呢，那个他在几十年里边可能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打开了中国外交之门。所以他这么多年来就因为这一点政绩呢，他吃了这么多年几十年的这种饭，不但是他的家族，甚至跟他有利益相关的人都得到了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更，如果叫我评价这个人物的一生的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更第一位的因素是成功的商人，其次才是一个有影响的外交家或者战略家。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夏以良教授提到基辛格和中国的一些商就是在中国从商的美国公司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基辛格有自己的事务所，那么也确实是担任顾问哈，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或者是他是怎么做的？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跟我们的观众。
中国人都认为基辛格非常喜欢中国。那么从基辛格刚才破空提到了，他去了这么多次中国，平均1年2次，看起来是那对中国大概是他世界上去的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你去看基辛格事务所的网页，没有，几乎没有提到中国任何字。他在网页上，在基辛格事务所的这个业务方面介绍的时候，他是尽量掩盖他和中国的关系的。为什么呢？他害怕美国公众注意这一点。原因就在于他不是在从事什么外交方面的所谓国民外交或者这个学者外交，他是在做政治掮客。他的受客户大部分是美国的大公司，他经常去美国并不是坐民航机去的， 绝大部分情况下他坐的是大公司的专机，送他去了以后无非就是通过他出面介绍美国大公司和中国的领导人认识一下，铺一个路，为这些大公司与中国谈判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方便一些。基辛格充当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掮客角色，然后呢收取的是委托费。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基辛格的价值其实是很小的，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为美国公司在前面这个带着路，然后给让双方握手彼此介绍一下，充当这么一个角儿，卖的是他的老名声而不是他的真才实学。我前面提到过，他其实不懂中国，今天的中国经济是问题的核心，而基辛格对经济是一窍不通的，他更不懂中国经济。
好，我想听听杨鹏先生是否赞成这种看法，就是基辛格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他对中国其实有非常多的论述，那么还写过一本叫做《论中国》的书。那么您认为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精辟的或者是值得注意的观点？
就我们看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你可以从上任角度，你也可以从这个一个退休外交家的角度哈。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希望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他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大家看到基辛格在嘴上这个赞美中国领导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要看看他的作品，他的学术上他对中国是有一些负面的看法的。即便是刚刚推广的这个《世界秩序》这本书里面，他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传统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宗主国和朝贡国的关系，这是一种等级性的不平等的关系。
嗯，
同时他还认为呢，中国处理这个国际关系呢是一种历史学的思维，就是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其实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不重视法律契约啊，而西方国家呢是法学思维，是用法律制度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其实我觉得基辛格是这样的，他在某个方面呢，我觉得他还是蛮懂中国心理的。为什么呢？其实他书里面已经提到过，他认为这个后起的被殖民过的国家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心理是特殊的，就是因为被殖民过所以有自卑情节，因为被殖民过所以对自尊是非常敏感的。可能从这种情况下来说，他抨击一个美国的领导人这很正常的，因为这个美国这个领导人他没有那种对自尊的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对一个曾经被殖民过的国家政治领导人是非常非常在意自尊和面子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他选择的路径是通过赞美人来改变人，而不是通过批评人来改变人。因为对一个被殖民过的国家心理很脆弱，你一批评他，他就回到一个被殖民思维去了，他就民族主义情绪就会上升。相反呢，你去表扬他，让他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可能他采取的是这么一个办法。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外交家，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和世界没有他自己独特的独到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他的历史地位就是他把中国，他和尼克松把中国从冷战阵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间拉出来，拉到西方阵营，实际上通过这么一个友好的关系，实际上从深刻的改变了中国。我觉得他这个是他认为通过友好来带来中国的变化，可能这是他的一个人生经历，而他这种人生经历呢他就一直延续了，这也是他的一个历史地位。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历史路径的问题，他并没有出尔反尔，就是说这个对中国问题上他的言行、他的理论思考和他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还是一体的。
嗯，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对这个刚才杨鹏先生的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我们知道，确实基辛格在多次个场合都提到美中价值观和美中文化的这种差别，但是并没有一个高低或者褒贬之说。那么您怎么看？
对。刚才杨鹏先生的说法呢，让我倒想起来这个基辛格经常说的一句话，他经常说，他说我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学到了一个最大的东西是两面手法、两面派。他这个虽然是大量的称赞邓小平，但他在某一个他一本著作里面却这样说邓小平，他说 ：“Look the last little man， 就请看啊那个肮脏的小个子。” 而这个 Little Man 可以说是小个子，也可以小人的意思。他对邓小平有抱怨出不满的一面。另外，他去年去日本访问，他这个怕得罪日本，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也不赞成由美国和中国来主导这个世界秩序，说讨好日本人，说他的确有两面的一面，现实主义的一面，他说他自己在美国被称为现实主义。但我待会回过头来说的时候，基辛格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历代中国五代领导人了都把他奉若神明，把他视为教父，而且每个领导人上来好像都要跟他来握手照相，甚至视为一种册封。这个基辛格在中国有最牛老外的这个称呼。这种册封啊，这种册封心态，中国领导人反映了两个心态，一个就是缺乏自信和挟洋自重的这种潜意识，还有一个心态就是落后保守抱残守缺。因为45年过去了，这个还是基辛格，中国领导人的美国代理人就他，没有第二人选，还是一个基辛格。但尼克松去世了，还是基辛格。实际上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外交遗产，就像毛泽东留给现在的领导人其他政治遗产一样，什么政治制度啊，或者是宣传机构啊。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没有离开毛泽东的巢臼，这说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毫无创新能力。
嗯，好，
我不太同意杨鹏刚才的说法，说是通过这个友好通过这个称赞来促使中国改变。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改变了什么。当年这个跟中国建交，那是跟毛泽东时代。那建交呢，当时毛泽东是玩这种战略平衡，跟苏联的关系恶化，所以要跟美国保持一种亲近的关系。但事实上并没有由此打开国门。那么真正打开国门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是邓小平时代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美的关系虽然得到了一些和解，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所以说他跟这个统治者跟这个刽子手或者是讲这个暴虐的专制者都能够握手言欢。然后呢，你说他后来通过称赞中国又让中国改变了什么，尤其是最近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的一种倒退，像的文革化，像的毛时代倒退这么明显的这样一个迹象，基辛格竟然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有力量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像刚才破空所说的，他在玩两面手法，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促使中国发生进步意义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
程晓农先生，
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谈到了基辛格的这个在中美之间的扮演的角色，他不代表美国政府，他只代表他自己和他那个事务所，他扮演的角色是政治掮客。那么基辛格的这种角色在美国社会里又是什么评价呢？我查了一下，发现基辛格从他下台以后就渐渐的不被美国媒体报道了，很少有媒体报他，他在美国政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美国媒体有过两次关于基辛格的这个重点的负面报道，一次是哥伦比亚大学在1977年想聘请基辛格做讲座教授，但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维基百科有个说法说他这个政治掮客的角色和他的行动毁了他的名声，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学生强烈抗议，最后是迫使哥伦比亚大学撤销这个职位，不让他受聘。第二次是2002年911袭击之后，小布什总统成立了一个10人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事件，曾经想任命这个基辛格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是紧跟着美国媒体就开始追基辛格，你必须公布你的客户名单，看看有没有利益冲突。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媒体紧追猛打，基辛格最后的选择是我宁肯不当这个委员会主席，我也得保护我的客户。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利益和钱看得比名声重要的多。那么在这一点上，基辛格的人格通过维基百科的介绍其实已经展现得很清楚了。
好的，我想刚才再回到刚才杨鹏先生您提到，就是基辛格对于中国避免批评哈。那么我想我们再集中一点讨论，就是说美国政府和民间在讨论中国的时候，一个普遍的观念呢，就是说呢，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因为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些缺失呢，对于中国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是一个障碍。但是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一个战略家，他很少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代表一个美国方面的共识。那么我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种共识，这个特别需要传达到这个中国的国内，就西方这种共识。其实外交往往是内政的一种外延，因为现有的世界秩序呢，它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价值和制度的一个延伸，所以西方国家的内部呢，它是一个 一个平权关系，就人和人是法律面前平等的，然后他的公共关系呢，他又遵循民主原则，所以这个你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内政，它就容易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外交取向。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四十多年经济增长，这个但是呢，中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这个政治价值，所以中国的这个经济力量如果不断的扩张，中国的经济力量就可能把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或者说政治价值呢，可能会带向这个世界。其实这个是西方最深层的一种恐惧，所以这个内政它会影响外交，它脱离不了外交。就比如说这个习主席这个访美的时候呢，正好是教皇访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宗教议题呢上升，但是中国浙江省这个对基督教的做法，大吊车吊十字架，这些呢直接就恶化了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访美的外交环境。也就是说你没办法把内政和外交隔断，如果他的一个外部世界，他的一个世界秩序，他跟一个平等的法治的一个民主的价值是相连的话，你的内政如果不改变，你的内政如果不是一个追求平权的一个法治的一个民主的这么一个走向，那么它事实上它就是你越强大，它其实对世界秩序的潜在的这种阴影它就越大。这个其实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国际环境这个越来越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那么大家会说，那个邓小平时候这个制度也是现在这个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邓小平会获得西方这么的喜爱，而且把中国呢融入了西方世界？我觉得这跟邓小平的方向有关系。就邓小平的方向是说，哎，我是认同这套方向的，但是呢从做法呢我们是一步一步来，他并没有对根本方向上的有一些这个，我觉得这个西方是能感觉到这种认同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总希望这个说主权国家我内部事务你不要管，然后呢外部咱们友好相处，咱们和平相处，其实这个是不现实的。这个是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相互依存，随着这个国际秩序它越来越需要这个介入到各国相互影响，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没有内政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内政不向一个民主的方向去改革，不向一个平等的方向，不向一个这个法治的方向去改革的话，你还要想跟随着你越来越强大，你要想跟世界秩序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这不可能，这只会越来越恶化。所以呢这个内政跟外交在价值层面上本质上是统一的。
嗯，
你要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和善的外部世界，你的价值观得和外部世界得具有同质性。
好，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内政制度和国际秩序是有一定的冲突。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坤先生您的看法，为什么基辛格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没错，在基辛格的论述中、言谈中，他一直在回避中国的制度问题是世界的一个毒瘤，是一个绝症。那么他这个一直在谈地缘政治、谈权力、谈什么的国家安全这些概念上，以空泛的概念上找。事实上，他在中国说他是打开中美关系的第一人，这个话只能说打开红色中国的第一门。中国要感谢的话，是感谢美国在二战中挽救了中国，而不是感谢基辛格什么打开红色中国。基辛格打开红色中国的大门，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在地缘政治上，或许他符合美国利益是正确的，当时因为他分化红色阵营，拉住第二强来对付最强的苏联，但是在道义上他当时是错误的，因为苏联当时进入修正主义，是相对来说他在减轻对人民的迫害，在提高对人民的福利，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集权中的集权、独裁中的独裁、暴政中的暴政，在人道是人权记录最坏的时候，而且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亿万生灵，那个是文革的高峰，而且他把自己的战友都迫害致死，当时基辛格去访问的时候正值毛泽东把林彪逼死那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说基辛格去访问中国，给红色中国打了一个强行针，可以说这个在道义上付出的，让中国付出美国和中国都会付出半个多世纪的代价。不，我提了基辛格，我必须说一下，就是有三个人可以类比，一个是西哈努克，一个是基辛格，一个是连战，都是中国的食客。西哈努克前西哈努克柬埔寨的国王是被中国当成一个宠物给养起来，而基辛格是被中国领导人当成一个神明给供奉起来，而连战是被当成一个这个台湾的过期政客，被中国当成一个 宝贝啊，这个给这个圈养起来。但是这三个人，但希哈鲁克去世了。基辛格在美国是过气的政治人物，连战在台湾的过气人政治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层的僵化，基辛格之后无第二人选，45年过去了，而连战之后也没有第二人选，居然想把连战的儿子连胜文扶起来，而连胜文在台湾大选彻底失败，崩盘，连家崩盘。可以看出啊，中国领导人的确实这个思维局限。
好，最后陈晓农先生和谢海良先生各有30秒的时间，陈晓农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基辛格在中国的言行用两个字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了，自律，就是他很乖，为了保住生意，继续赚钱，所以什么话好听他就唱什么话，这个和中国的各级干部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从生意人的角度，基辛格也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外交家，做生意他就在商言商。
好，谢谢。好，谢谢。
我觉得他说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这个心理啊、文化呀、这个历史啊等等，其实他更多的是了解统治者的心理，了解统治者的这个偏好。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他可以算是比较了解中国上层的这个美国人。但是他对中国的这个学者呀，对中国老百姓的心声，你说他真的不了解吗？他就有意的去回避，去说这方面的东西。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夏野良先生、杨鹏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